好，弟兄姐妹平安。在我分享之前呢，我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是我们刚刚在悉尼歌剧院举办的音乐会，音乐步道和培灵的聚会，大概几分钟的时间。看完以后，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2008年我们两个也为这个事情也祷告，说能不能在悉尼歌剧院来赞美神，而今天实现了，感谢主。
在这里真的怎么说千言万语，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感谢主。
走到尽头了，神拣选我们，把我们两个破碎的人给我们合到了一起，让我们同心合意来见证神。
2008年的时候，我罹患癌症，那个时候是要死要活的，在做化疗。
You're my only one. 我出生在河南啊，只是初中都没有毕业，就是小学文化程度。到今天的诗歌是已近1500首啊，一会儿我会分享最新的一首，是昨天写的，听歌唱起来，荣耀回听室。这样的话说，成功时朋友认识了你，落难时你认识了朋友，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永远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永远用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
所有的歌都是来赞美耶稣的，所有的演员见证人都是基督徒。可能有的朋友心里就想，这是为什么？这个耶稣到底有什么魅力？他对人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他对人类历史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震撼力？
好，这个我们这个片子，这个音乐会哈，一共两场，下午2点和晚上7点，每一场都是2个小时，一共4个小时，5000人的会场，那个筹备了半年多，这个诗班呢是320个人，是从80间华人教会里选出来的，啊，整整训练了半年，然后还有一个80个人的。专业的交响乐队，也是我们华人这个这个教会哈历史上那个空前的，在水准方面呢，都是很高的。那个国，特别是这些见证人哈，都是国内很有名的，像吕丽萍、孙海英，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是大陆来的，大陆来的有多少？大陆出来的，好，请放下，绝大部分。那个这些见证人他们是基督徒啊，这个在国内家喻户晓。对那些不信的人有很大的这个说服力，所以我们拍成 DVD 了哈，特别是希望大家能够不仅自己看，能够用这个 DVD 回国去传福音啊，你带回去一盘，他们在国内会 copy 成百上千的盘啊，这是好事啊，这不是坏事啊，这是神的恩典。 啊，这个因为中国人太多，13亿人，还有12亿人还没听过福音，啊，所以神就让中国人没有版权意识，啊，让他们可以自己随便去复制。那个外边有一箱，就是我们寄来了一箱，100套，希望你们结束这个布道会结束以后，你们可以到外边去买。这个虽然在国内是免版权的，在这里还是要买的哈。买了以后，你等于是在国内去让他们一粒种子哈，就埋在土里能结出100倍，甚至在中国大陆能结出1000倍、10000倍的果实来，啊，就是能够让福音传开，啊，真的是胜过我们自己一个一个的去传，啊，这个今天我跟大家分享2堂哈，晚上是还有一堂，这个这一堂是做上帝的儿女，晚上是走不知道的路，这个。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哈，这个不仅有肉身，而且有灵魂。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绝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啊，它是一个精神的世界，啊，我们绝不是活在肉体当中啊，我们的心，决定着我们生活的好坏，啊，虽然我们常常，这个吃得饱，穿得暖。啊，但是我们里面却常常是饥饿，啊，孤独。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一样，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啊，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这个人是，37岁我才信耶稣的，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是有37年，就是在无神论的世界，我走得很深的，啊，当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啊，是党支部书记，啊，也发展人入党的。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啊当兵啊当干部当了12年，啊，那个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去读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你看我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啊，这个后来信了耶稣呢，也走得挺深的啊。信了以后马上就去密西西比改革宗神学院去读神学，那么神学院一毕业。就去海外校园，这个基督教的杂志全世界的侍奉，啊，这个后来办这个神州传播协会啊，拍福音的影视，四处传道，所以我在2个世界都待过哈，而且都走得很深。我想你们在座，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已经是基督徒的，请举下手，已经是基督徒的，好，请放下。那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也请你举下手，好吧？不是基督徒的。好，谢谢你们，请放下。如果你们还不是基督徒的，那你就是还生活在我原来第一个世界里，就是我37岁以前的那个世界，啊，咱们一样的，我不相信有神的，啊，我都是凭自己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嘛，叫做“自助者神助之”，啊，自己帮助自己的就是神帮助你，啊，这个我是一个很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啊，那个信了耶稣以后才知道，哦，原来还有另外一种活法，啊，原来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心态，有另外一种眼光，啊，真的不一样啊！我是过来人，所以今天呢，与其说是在给你们讲圣经，讲这个神学，其实不如说是讲我自己的经历，啊，因为我是过来人。啊，两面我都尝过，都尝过。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无神论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这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啊，这个世界都是物质的，物质决定精神，啊，这个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啊，讲这些。但是每个人，其实我们在没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的心灵需要更重要。虽然那时候我们批判唯心主义，啊，我们讲唯物主义，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唯心主义的，啊，你看有时候我们，啊，什么都有了，可是心里边烦得慌，特别人呐，啊，吃得饱喝得足啊，得忧郁症，啊，这个压力重重，孤单感。我记得我在没信耶稣的时候就读到中国有一个作家叫刘在富啊，他写的散文。啊，他就说，你看，这个女儿就在身边，太太也陪在身边， 啊，家里暖暖和和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边有一种孤独感，啊，就是我们当然很多人不是文人，你们不会写这种东西，啊，但是你们是不是也有时候啊，虽然成功了，但是却很孤独，啊，虽然有钱了，啊，但是却很烦恼，啊，这个虽然这个找到对象了，结婚成家了，其实烦恼更多。很多的时候就是那种精神上的东西啊，不是这个物质的东西能够满足的，里面的空缺啊是外面不能填满的，常常是这样啊。我们有时候感到这个成功了，确实实际上确实失败了啊。所以那个法国有一个诗人说，他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大悲剧就是说你奋斗啊总成功不了，当然这是悲剧，还有一个悲剧就是说你奋斗啊终于成功了，发现没什么意思，是不是这样？钱钟书，中国大陆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写一部小说叫《围城》，其实讲的主题就是这个主题啊，就是在城外边的人老想进到城里边去，那城里边的人呢就老想出来，是不是这样？人生啊，这个单身的老想结婚，结了婚的就怀念单身的日子啊，好多时候是这样。我们在农村长大的特喜欢到城里啊那个过城市人的生活，但是现在你后来发现我们特喜欢乡村风光啊。我那个小时候，那个时候买肉的时候都跟那个卖肉的说啊，多给肥的，现在都是要瘦的。那个时候下放了学到野地里去打野菜，打了野菜来喂猪，野菜剁吧剁碎了，然后拌点那个麸皮，麦皮啊，拌喂猪。那现在这两样东西都是好东西，野菜全麦面啊。过去我当兵的时候提干部了，说只有军官才能穿的确良衬衣尼龙袜子，士兵都要穿全棉的，啊，这都在变。这个世界的这个物质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人，你也别跟着他跑，啊！但是我们里面的东西，啊，我们里面缺乏，啊，那个东西是一致的，啊，就不管是50年前、30年前、20年前，还是今天，啊，还是将来，人心中都有一个洞。这个洞啊，非得信仰不能填满啊。那个时候我就追求信仰啊，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就探索，但是不知道什么信仰。那个时候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信仰啊，毛主席就是神啊，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把毛泽东当成神的啊，那个看着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个小黑点儿，好，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流泪啊。那个，但是现在人们不把它当神了，但是现在把钱当神了，啊，人们就追求钱呢，说人心中有一个洞，这个洞非得神不能填满。你如果找不到真神，你就必须找个假神给你填，啊，你知道这个假神给你填的时候，它不是真的，说你越填越饿，越填越饿，啊，越吃越饿。所以圣经上讲，你们是吃了又饿，喝了又渴呀。啊，没法饱足，所以我就想到为什么这样，啊，这个当然我信了耶稣，读圣经，啊，了解的更多，比我原来无神论者的时候了解的多很多，因为当我们是无神论者的时候，我们所学的，我们所知道的是经过筛选的，是很狭隘的，那么我觉得我到了这边以后，啊，就可以接触到有神论，特别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啊。这个我第一个接触有神论，你知道是借着谁吗？是借着爱因斯坦，啊，看到那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室里边，贴了一些爱因斯坦的语录，哦，我就很吃惊。我说爱因斯坦是科学家，怎么也讲这些话呀？他讲什么呢？他说我终生从事科学研究，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科学在上帝面前不过是儿戏。啊，他讲这样的话，啊，他说这个。我相信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 他看到宇宙如此深奥而和谐啊，他不可能不想到上帝。这爱因斯坦的语录，当时都是英文哈，我就老琢磨这些语录。他还说上帝不会掷骰子啊，上帝不会让这个世界瞎碰，偶然的那么乱碰出这个宇宙来，不可能啊。他还说一句话，他说我们用了人类最高的智慧都研究不透这个宇宙的规律，那么在这个规律背后一定有一个更高的智慧。他这些话都特别理性啊，特别理性，但是呢他把你引到一个超越理性的境界啊，我很吃惊。我是学哲学的哈，学哲学的人都是很理性的，什么事都要问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引以自豪的就是在别人有答案的地方我们画问号啊，你说你如果你右手拿着答案，左手是探索啊，左手我要这个探索，我不要答案，这是我们那个时候很牛啊啊。但是我佩服这个爱因斯坦，他很理性，但是他借着自己的理性摸到了理性的墙壁，他知道理性这个墙壁外面一定还有什么东西。不仅是他，其实我联想到那个哲学家康德啊，康德很伟大，他也是在哲学上他跟爱因斯坦一样，他说我们的理性只适合这个此岸世界，不适合那个彼岸世界啊，我们的理性啊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之内思考问题，但是我们一超越时空之后理性就不起作用。他说彼岸是一个信仰的世界，我们只能靠信仰才能过去。哦，当时我们在中国大陆学哲学的时候都批判那个这个康德，说他是个唯物主义哲学家，但是呢给唯心主义留了个尾巴。那么现在我才知道他这个尾巴很伟大，他这个尾巴是在彼岸世界，他的身体在此岸世界，他的尾巴在彼岸世界啊。我就知道我们人有一个灵魂啊，这个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不是胃肠胃能饱足的，能喂饱这个灵魂的，喂不饱啊，不是财富能让你的灵魂富足起来的。 No， 有很多人财富越多灵魂越贫穷，是不是？我们这个灵魂也不是我们的思想知识学问能让我们的灵魂啊就满足了。 No， 有很多大学问家大思想家自杀，因为他的灵魂太没学问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甚至我们的灵魂今生整个今生都不能满足他，他要追求永生。你知道人都不想死的，活多久都不想死，你说这是怪事吧？那宋美龄活到103岁他还不想死呢。有人说我活到90我就满足了，你别吹，到了90你还不想死，你不信试试。我奶奶那时候就这样，我已经活够了，我奶奶在农村嘛啊，我不怕了。她结果她活到88岁啊啊，但是我发现她一生病一感冒马上叫我爸爸去给我叫医生，她还是怕死。人心不足蛇吞象，今生都不能满足我们的灵魂那种渴望。什么渴望？永生的渴望。圣经上讲了，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看花开花落是吧，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各按其时。但是接下来讲，神又把永生放在人的心中，你看人就跟万物不太一样了，人就不甘心花开花落，人他就老想花开着不落，你们是不是这样啊？为什么？因为上帝把永生放在你心里了，你就知道你里面真的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是物质不能满足的，财富不能满足的，肉身不能满足的，知识不能满足的，甚至整个今生都不能满足的，你里面的灵魂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人这么奇怪，我们不想死。虽然我们知道人人都得死，你们知道人人都得死吧？有人做过调查的，人的死亡率是100%啊，连医生也得死啊。但是即使如此，人还不想死，不甘心死，到死之前那一瞬间还在梦想着我不死。如果有100万，把这100万交给医院，还想再活下去，结果刚交出去死了。 前半生不要命的挣钱，后半生不要钱保命，最后钱也没了，命也没了，这就是人生的悲剧。为什么人生有悲剧感啊，恐惧感，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里面这个东西啊，是你自己不能控制的，它给你一种渴望，它让你永不满足，让你永远追求，不仅追求永生，追求里面的满足，而且追求真善美，追求那个很美好的东西，这个世界没有的东西，你在里边追求。我跟大家讲，这就是灵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肉身有吃有穿有家，我们肉身有父亲，我们是儿女。你的灵魂有吃有穿有家吗？你的灵魂有一个父亲，你在灵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归宿感啊？你在灵里边没有得饱足啊？这个真的不一样。我没信耶稣的那37年，我知道我在灵魂，我的灵魂没有家啊，我的灵魂是一个孤儿，因为我没有根啊，所以我流亡出来的时候，那不仅仅是我的肉身流亡出来啊，是灵魂在流亡，因为我不知道啊自己属于谁，不知道。你们也是这样，你肉身有一个归宿，有家，有根，有你的族谱，但是你的灵魂有吗？啊，肉身有一个避风遮雨的地方，啊，有一个这个在家里自由自在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你的灵魂有吗？灵魂那个你是赤身裸体，当暴风雨来了抽打你的灵魂，你根本没地方去祷告，你没地方去躲藏。你知道我原来就这样哦，当那个我的灵魂责备我的时候，我真的没地方祷告。现在我信了耶稣，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可以祷告的，我可以主啊神啊你赦免我啊。我们没有信仰的人没有对祷告的对象，没有祷，所以最后我的原来就是跟我太太两个人打呀，因为没有神呐，我们俩就是人对人呐，人肉酱缸啊。所以我就知道做上帝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呢？是灵魂要有家，在灵魂里你要有一个根，在灵魂里有一位父啊，在灵魂里你也是他的儿女哦，这就不一样了。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灵魂里里外外都得饱足，里里外外都有避风遮雨的地方啊，都平安，都喜乐。为什么圣经其实讲得很清楚啊？你们注意哈，那个创世纪啊第2章第7节讲到人被造的时候，就讲了两部分呢。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肉身来自泥土，上帝用泥土造了我们的肉身。你看我们的肉身是不是啊，靠泥土养活，然后死了入土为安，变作泥土。我们肉身就是靠泥土。你注意哈，这个凡是大地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对我们的肉体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吃东西不能偏吃偏食，要吃的全面，五谷杂粮。而且在土里长的时间越长的，对我们的身体营养价值越高，5年生就比3年生贵很多，你们知道啊？还有北方的那个大米啊，就比南方的大米好吃。为什么北方一年一季，南方最多的一年长3季，它能好吃吗？所以你就知道人为什么，人的肉身都是靠泥土养活的。你说中药是什么意思？中药为什么能治病？就是因为中药都是咱们人平时不吃的东西，苦的、涩的，是吧？各种东西，因为你平时不吃，你就缺乏土里边那一部分营养，那一部分材料，那么等你病了拿来吃就好。啊，这个都是有道理。圣经这本书为什么流传这么广？这本书，你朋友们，你们要知道，圣经这本书翻译成4000多种语言，啊，它的发行量不仅是全世界最大的，而是比其他的畅销书加起来的发行量还大。中国大陆就前几天刚刚庆祝中国大陆 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印圣经，前几天刚刚庆祝印了一亿本，刚刚印满一亿本圣经啊。你说这个圣经为什么这样？它里边包含着奥秘呀、啊、你如果按照圣经来养生，你的身体都非常好啊。这是肉身，是来自泥土，靠泥土养活，将来死了之后归回泥土。那么第二步上帝怎么造呢？上帝就是把他自己的气，生命之气，就是他的灵啊，吹到亚当的里面，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创世纪二章七节，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这个造人的原理说清楚了啊。所以我们的灵魂来自上帝的口气啊，靠什么养活呢？靠上帝的话啊养活。那么将来到哪去呢？归回上帝。所以我们的人就很清楚了，肉身啊是短暂的，但是灵魂是永恒的。肉身在下面，灵魂朝上面，你们知道人就是这么一个头在上面，脚在下面，你吃的是什么？下面的东西啊。但是你的灵魂靠什么养活？靠天上来的养活啊。形而上形而下，中国人就这两个词造得特别好，形而上形而下啊。这个很，但是我们现在人堕落之后，我们跟神隔绝之后，我们只有下没有上，只有堕落没有升华啊，只有物质没有灵魂啊，只有财富没有信仰。这个人呢就变成畸形怪状啊，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灵需要什么，心灵也是要吃要喝的，你们知道吗？也是要吃要喝的，也是需要安慰的，也是需要保护的，心灵也是需要力量的。可是我们只顾我们的肉身啊，我们的心灵软弱不堪，不堪一击啊，狭窄、罪恶、污秽啊，敏感、妒忌啊，忧虑啊。现在网上造很多新词儿，年轻人这些词儿你们注意哈，什么郁闷、纠结，嗯，还有什么词儿啊？凡是没好词儿啊，全是负面的啊。这是现代人的得病也是这样，现代人得很多病是里面的病啊啊。你以为这个都是身体的问题啊，你里面不好了，身体不好，身体好不了。圣经上讲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你的骨头枯干。中医其实早就懂这个道理，中医啊，忧伤肺，怒伤肝啊。这个西医现在也发现了，你压力太大，老年痴呆症啊，你顾虑太多，忧郁症啊。所以我们里面不好，你说你这一生能好吗？那么神其实借着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我们人啊有肉身有灵魂，肉身属于这个世界，灵魂不属于这个世界，肉身要死，灵魂不死。所以人身上有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必死的力量，一股力量是不死的力量。这两股力量过了五十岁以后就开始打仗，你们注意，过了五十岁以后战斗越来越激烈。最后谁得胜啊？表面上看是肉身得胜了，但是哪里知道在你的肉体死亡前一秒钟，你的灵魂还在奋战，对不对？很多病人就是在闭眼的前一秒还在怀着盼望，还在征战战斗，最后死了。死了是什么意思？灵魂出去了，那就叫死了啊。灵魂出去就叫死了。就好像那个鸡蛋，你们知道鸡蛋孵小鸡儿吗？本来就是个蛋嘛，就在这地上，那里边就挣扎挣扎，里边那个小鸡儿越来越熟，就是灵魂了。灵魂那个里边那个鸡就是灵魂了哈，这就是他的生命啊。那个壳是不重要的，壳当然壳也很重要，因为那灵魂在他里头啊。最后啪啪啪从里边弄破了，弄破了以后那个蛋碎了，蛋碎了以后那个鸡跑了。然后我们这也是这样啊，我们在这个时间空间之内剩下的是肉体，而是这个尸体。人说哦死了，大家哭啊，什么埋呀、烧啊啊，那个灵魂哪里去了？灵魂走了。还有那个蛹变成蝴蝶怎么变的？那个蛹就是在地平面上嘛，那个蛹也是破了，那个蝴蝶飞走了。那个蛹们，其他的蛹就说：“哎呦，好可怜的，这么年轻个蛹就死了啊！你看，光剩下个尸体了。哪里知道那蝴蝶已经飞到很远的地方去，在花丛中，多幸福啊！啊， 那就是灵魂。还有电脑，电脑你们也知道这个东西，电脑有硬件有软件，那硬件就是那也要坏的吧，那坏了的时候你怎么办？因为我们是主人嘛，我们是电脑的上帝，你们知道那个，我们就把它的灵魂抽出来，就是把它的软件，把它的 memory 是吧，把它的 software 全部抽出来，抽出来之后那个硬件就变成尸体了，扔都没地方扔啊，很难扔的。但是你把他的灵魂抽出来之后，那灵魂本来就是你输进去的，本来就是你的一口气，不是气，就是你的灵，就是你的智慧放进去的啊。现在你把它拿回来啊，拿回来以后你放到一个新电脑里，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啊，他就复活了啊。今天我不讲复活的事哈，复活是另外一回事，那你放在一个新电脑里，那电脑就复活了，但是里边的灵魂什么都是一样的啊，只是身体换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人都能造电脑的时候造成两部分，硬件软件，肉身灵魂，何况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难道他不能造两部分吗？他知道得很清楚的，造两部分，因为有一部分老坏，有一部分是不坏的，对不对？ memory card hard drive， 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一代一代存下去，给你儿子孙子孙子的孙子，他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人有两部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有两个家，有两个身份，一个家就是肉身的家啊，那里有温暖，有自由啊，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你在社会上受了气，到了家里，对吧，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可以出气，最好是消气啊，不是泄气。Anyway， 家就是这么个地方，可以赤身裸体，并不羞耻，是不是？好，这是家，肉身的家。那灵魂呢？你的灵魂受了伤害，受了委屈，你有地方去得安慰吗？没有。但是我现在知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在神面前，我就可以得安慰。他就是我的保护。即使我太太她都不理解我，伤害我的时候，耶稣从来不伤害我，他理解我，这是真心话。人跟人哪能100%的理解啊？虽然我们喊理解万岁，理解万岁，那越喊说明越不理解嘛，啊！但是耶稣永远理解。什么时候你去祷告啊，你的灵魂在圣经啊，在这个神的灵里啊，得到安慰，得到自由。耶稣都是这样说，去吧。啊，我与你同在，啊，我的爱永远不离开你，啊，就这种拥抱。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人，如果你只有肉身，啊，没有灵魂，只有肉身的家，没有灵魂的家，啊，你只是一个肉身的人，啊，你忘记了你是一个灵魂的人，你这是不完整的，你是畸形怪状的，啊，你会不知不觉的，你为什么老觉得自己不满足？你说你赚钱赚赚赚不满足，啊，对吧？你说学上学读书，这个长知识长长长不满足，你说谈恋爱结婚成立家庭也让你烦恼不满足，怎么也不满足。你说一年一年的过生日，生日过得越多越害怕，都不满足。为什么？因为你忘了你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身份。你的灵魂有无处之放，没有地方放置你的灵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啊，耶稣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样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说一个人叫重生啊，就是你必须让你的灵再活过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是活着的，肉身活着，灵也活着，但是后来他们死了。上帝说什么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后来亚当夏娃都吃了，死了没有啊？有的朋友跟我说没死啊，不但没死还生儿育女，我们是他们的后代嘛。肉身没死，但是神说他死他就得死。什么死啊？灵魂死了。你们注意一点哈， 神看人是看灵魂，不是看肉身，因为肉身是一眨眼就过去啊，神是永恒，他看你里边那个永恒的内核，他是看那个啊。另外呢，神是灵，神他本身就是灵，他是无形无体的，所以他只跟你的灵魂发生接触，发生关系，他不跟你的肉身发生关系啊。所以你真的长得什么样，这个是对神来说不大在乎的，你的心什么样他可知道。所以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你注意就变成什么了呢？蛇就说你的眼睛就亮了，你就像神一样，就能分善恶了。什么意思啊？就他的脑子有知识了，他的心关闭了，他从此判断任何事情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以自己为中心啊，维护自己的利益。你这善恶是什么意思哈？善就对我有利的就是善，什么是恶呢？对我不利的就是恶，这叫善恶的那个本意是这个意思。 good for me 就是啊，就是善。你这个后来把它弄成庸俗化了，说好人好事就是善，不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人讲善哉善哉，那意思就是说这件事啊是有益处的，有益处的啊。那什么叫有益处？对我有益处，对我有益处的对你不一定有益处。所以美国的善恶观跟伊拉克的善恶观就绝对相反，对不对？国民党的跟那个什么的民进党的也不一样，都不一样啊。按照我们的说法，这个阶级跟那个阶级有不同的善恶观，这个民族跟那个民族有不同的善恶观，这个党跟那个党有不同的善恶观啊，甚至丈夫跟太太有不同的善恶观，就打起来。这个世界都是因为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分善恶了，结果就没有善恶了。哦，上帝，你知道为什么把这个吃善恶果当成原罪？他没有说是杀人果，什么偷盗果，奸淫果，他说的是分别善恶的果子。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要知道圣经多么深刻。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圣经是最深刻的。当你会分善恶了，说明你是自我中心了，对不对？以自己为判断了，你自己是神了啊。那么我也是分善恶，你也分善恶，那就俩神了。我跟我太太原来为什么老打架，就这个意思。一个家里俩神啊，他的眼睛雪亮，他像神一样专门分我的善恶啊。我反过来也是，都中了那个蛇的诡计了。人没有能力分善恶的，你们知道这个？人哪有能力分善恶？那小孩懂什么善恶啊？你不让他吃巧克力他拼命的吃啊，你不让他，你让他穿衣服他就不穿。我们人也是这样，上帝说你不要动这个，他非要动这个。结果现在美国的核弹头有好几千个，俄罗斯有好几千个，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反正加班加点在造。全世界只要有几百个核弹头就可以把全世界都毁灭掉，谁也跑不了。你们知道这几百个核弹头打在中国跟打在美国是一样的，因为谁都活不了。几百个就可以把人类毁灭掉了，你美国存着几千个干什么？你俄罗斯存着几千个干什么？而且他们已经足够了，你中国还在造干什么？人类多邪恶你都不知道。朋友们，我跟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在上帝眼里人类绝对比狼还坏。狼心狗肺，你那个狗很可爱的。所以有人说将来人家狗跟狼打架，人家不会骂狼心狗肺，人家会骂你这个人心人肺的家伙。人犯了罪，什么叫罪？你们知道我们天天活在罪里，你打开报纸，打开电脑，打开电视，你看到的全是罪。你可能会跟着呼喊正义正义正义，你在跟着一块犯罪，你知道吗？伊拉克人喊着正义跟美国人喊着正义就互相残杀。第一次世界大战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10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5000万，都是喊着正义上战场的。什么一个地震，云南地震死了十几万，印尼海啸死了十几万，就对吧？这个你们刚刚的这个风暴死了100个人吧，是吧？差不多啊。我们就觉得不得了，哎呦好可怜的，好可怜，自己人杀人杀5000万，你怎么说？ 人，谁说我们没有罪？我们最可怕就是我们活在罪里却不知罪。没，家庭也是一样，家庭谈恋爱结婚组成家庭就是为了彼此相爱，对吧？就是为了彼此帮助，就是为了过得幸福。可是家庭今天成了人类不幸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最不幸的地方。多少人是因着家庭的问题导致身心疲惫，离婚率超过一半，中国大陆都超过一半了，啊，让多少孩子？那本来家庭是应该最温暖的地方，对不对？因为社会有风有雨，我们在家里来避风遮雨，结果这个避风遮雨的地方产生风暴，都是罪。所以我今天不太多讲，我一说你们都明白，都是罪。上帝很心痛，上帝说你们必须活过来，你们的灵必须活过来。你们灵魂活过来以后，跟我的生命发生关系了以后，你们吃我的，喝我的，那然后你们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你们才是不是瞎子，不是瘫子。因为蛇说你的眼睛就亮了，你像神一样能分善恶，但是在神眼里我们瞎了。耶稣来了就说嘛，说你们承认你们是瞎子，我就叫你们能看见，你们若自以为能看见的就瞎了眼。啊，我们是不是瞎子？在瞎，我们真是碰得头破血流啊！我们整个人类都是这样。所以神让我们活过来，重生就是指我们灵魂在活过来啊，活过来。活过来以后你就知道，你任何人你活着，你不是只是肉身的需要，肉身的满足，物质的占有， no， 你要有里边的心灵要活着啊，要靠神的话活着，要有光照亮你的灵魂啊，要有吃有喝，而且有真善美，有永生的盼望，这些都是耶稣带来的。耶稣这个人来到世界上以后，他活出来的爱是人间没有的，打右脸给左脸，偷内衣送外衣啊，这个强迫你走一里，你就陪他走二里，这些教导他自己全活出来了。当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无缘无故没犯罪就被钉死，但是他一点都不反抗。他有没有能力？能力大得很呐！他一口气让那些士兵全死掉，但是他不吹这口气。他有没有真理？他有真理，但是他一点都不变，不辩论，不辩驳，他就甘愿受死。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就是要让我们人类知道，你们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讲了，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因为他知道我们像现在这样活下去，活在罪里，最后结局都是灭亡。耶稣说，你们若不认罪，必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神，你们必要死在罪中。耶稣讲这些话，所以我们每个人到耶稣这里来啊，就是到神这里来，是看不见的神那个灵啊，借着玛利亚处女怀胎生出耶稣来。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喂养我们灵魂，就是把我们灵魂唤醒，然后同时每天喂养我们，保护我们，引导我们的啊那一位。所以刚才歌里唱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耶稣啊，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耶稣，认识他，然后你相信信靠他，你的灵魂就亮了，就有了家。所以圣经上讲，凡接待他就是信他的名字的人，信他的人，他就给咱们一个权柄，就是特权，让我们做上帝的儿女。从此你绝不仅仅是肉身生的、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人意生的，你绝不仅仅是活在物质的肉欲当中啊，欲望当中，你的灵魂光明温暖啊，有价值，有意义，有力量。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几点哈，如果你真的做了上帝的儿女，你的灵魂有了家了，第一，你有温暖，有爱。你知道家最大的功能就是爱和温暖，爱之窝，温暖之窝呀，啊，我没有信耶稣之前，啊，我没有这个灵魂的家，肉体的家有，但是因为我灵魂没有家，我太太灵魂没有家，我们俩灵魂上都是孤儿啊，结果我们这个肉身的家就过不好。前些年，拍《十字架》那个电影的时候，我们采访过吕丽萍。啊，你刚才那个片子里边有吕丽萍，啊，那个时候她跟孙海英还没结婚，还不认识，正在拍《激情燃烧的岁月》，啊，还没结婚。 那个时候他做见证就讲，他说他从小就信耶稣，他姥姥带他信的啊，但是后来在那个无神论的环境下他离开了神，他离开神之后自己闯荡啊，结果跌倒，离过两次婚啊，第一次你们知道是张丰毅是吧，张丰毅，那个第二次找了一个体育足球运动员兼那个体育评论员啊，为了他而信主，但是也并不是真信主，结果没过两年又离婚。但是吕丽萍讲，他说因为我是神的孩子，神啊爱我啊，神的爱没有离开过我，虽然我调皮我不听话，我自己到处乱跑，我自己摔跤摔得鼻青脸肿的，但是我的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当我摔倒的时候总有一只手把我扶起来，所以神真是啊一直在救他救他，直到他后来跟这个孙海英结了婚，这个孙海英是真信了啊，信得特别好，这对夫妇我就发现他们不仅是演员呢，是明星啊，他们还是传道人呢，他们在北京有自己的教会呀、啊，啊，有演艺圈子里边，他们办了个学校嘛，演艺什么学校，啊，好几十个都是艺术界的，啊，孙海英讲道呢，啊，信得非常好。我跟他们接触，我就发现，如果这两口子不是信了耶稣的话，不是好好信的话，哈，根本合不来的，还得离呀、啊。那个孙海英那个脾气，那个倔，那个暴。整个像火药桶一样，啊，啊，但是那个吕丽萍，啊，就是顺服、忍耐，让他做头。每一次我看他们做见证，都是让我的头先说几句，呵呵，把他抬起来哈，让他下不来，啊啊，每次都是这样，啊，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刚才他自己见证也说，他说把我们两个破碎的人，因为孙海英也是离过婚的，把两个破碎的人结合到一块儿，如果不是神的话，他俩根本不能在一块儿。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什么？不离不弃的爱。你如果真的成了他的儿女，他会管你管到底。啊，世界上的人都抛弃你，甚至都拿唾沫吐你，甚至你连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时候，神不放弃你。这是我自己信主二十多年的体会。啊，人不行，人爱人是什么呢？人爱人就是啊，你可爱就爱你，对不对？啊，你可爱，大家都爱你。但是神不是这样，神是你需要爱的时候他就爱你。你注意哈，需要爱的人往往是不可爱的人，因为谁都不爱他，所以他特需要爱，他的爱有饥渴，因为没有人来拥抱他，没有人来亲吻他。但是神专门爱这种人，你看耶稣一来就爱什么什么那个妓女啊、淫妇啊、收税的税那个就相当于中国人汉奸呢，税吏相当于中国人的汉奸，替日本人收中国人税的那种人，啊，然后长大麻风的，然后那些瘸子、瘫子、瞎子、哑巴，都是那些社会上没人看得起的那些人。上帝至高，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没有去皇宫，没有去好莱坞啊，没有去那个华尔街，哪儿都没，百老汇哪儿都不去。去哪儿了？去了社会最下层。为什么？那里的人最需要爱。所以你知道什么叫上帝的心肠？上帝的爱跟人间的爱不一样啊。有人常常说，这个小小的耶稣怎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就像我在雪梨歌剧院里边讲的那个，为什么啊？因为他的爱是人间没有的爱，他的爱是人间每一个人都渴望的爱。我们都渴望，对不对？我们都渴望，当我不可爱的时候，我希望我太太也爱我，我希望我犯了错的时候别人理解我为什么犯错，对不对？我希望我有了罪孽的时候有人替我担当我的罪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盼望，但是在人间没门，谁给你担当？谁理解你？恨不得把他的错都推给你。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这么大的魅力，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堂，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啊，在2000年前的一个穷乡僻壤，他的名字竟然传遍全世界，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传到美洲，现在传到亚洲。中国这么个无神论的环境下，60年基督徒增加了100倍，从70万增加到现在的上亿。 就这么一个耶稣。人们会说他到底有什么能耐，他到底有什么，他有什么，他就是身上这个爱。所以这为什么不管是那些大官贵族有地位有知识的，还是那些乡下的农民，一个字都不是，他们都到耶稣面前来，都流泪忏悔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他把神阳光空气雨水那种无条件的爱带到了人间。因为他一来就指着这个告诉我们说，你们看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雨水降给你们义人也降给你们不义的人。耶稣一来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的爱，而且他自己活出来，活出来，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所以我告诉大家，你如果成为上帝的儿女，你的灵魂有了家，你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人间没有的爱，这个爱让你得力量得安慰啊。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跟随耶稣，像我这么一个理性主义者，共产党的党支部书记，解放军的军官，和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生，三个头衔顶不住耶稣的一句话。耶稣说我爱你，我爱你们到底，我就信了，因为我需要的就是这个啊。你每个人最需要的就是爱，将来你就知道，你将来你最清楚，你发现你需要的不是那么多钱，不是那么多房子，那么多车子。你将来有一天有车你开不动，有房不让你住，给你放骨灰盒里，你知道，有钱你也没有办法签字了。那个时候你需要的是爱，到临死之前在床板上躺着那最后的一刹那，你需要的，你回顾你的一生，你什么能记住？能记住那些爱的刻骨铭心的那些人，你知道。所以我们信神的人就知道，神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永远不离开啊！而且这个爱是借着阳光、空气、雨水，已经向我们显明出来了啊！耶稣借着他的十字架已经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也讲的第一点，你如果成为上帝的儿女，你的灵魂有了家，就是有爱有温暖。第二点，当你的灵魂有了家，你有自由。你知道孩子在自己家里是很自由的啊，想吃什么吃什么，想拿什么拿什么，想睡就睡，对不对？想甚至小孩子对父母想发发脾气可以发发脾气的，但是到了邻居家就不行了。到了邻居家，你敢随便拿开冰箱就吃啊？到了商店里更不行，不能随便拿。为什么？在自己家里有自由。为什么？这个家是给你预备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灵魂里有家，这个家是让你的灵魂得自由。什么叫自由？不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我跟大家讲，真正的自由不是想要什么是要什么，是想不要什么就可以不要什么。你们去体会哈，如果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你永远不自由。地上的你要完了，你还想要月亮上的？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得无厌啊！所以想不要什么，特别是罪，人身上最大的敌人，最大的这个枷锁捆绑，就是你身上自己的罪。所以那个法国哲学家卢梭有一句话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带着枷锁。你走到哪儿都有一个枷锁套住你自己，就是你的罪。比方说我的坏脾气啊，那就是我的罪。贪婪的人，你的贪婪就是你的枷锁，对不对？喜欢生气的人，喜欢妒忌的人啊，还有这个懒惰的人啊，对不对？还有那个名利心太重的人啊，还有那个好色的人，什么？你哪一方面有罪，哪一方面你就是奴隶。所以耶稣说，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奴仆。所以我们要得自由啊，一定要到神这里来，神释放你，从罪里释放你，让你可以向罪说不。啊，当我的这个坏脾气要发的时候，我说不，哎，立刻安静了。你们知道多神奇？就祷告。只要我面对神一祷告，哦，脾气就没了。有时候跟我太太正吵着架，我跟你讲过那个例子以前哈，有一次我在厨房里正跟我太太争吵，为做饭的事儿，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女儿悄悄过来，那时候她才几十来岁，递给我一个纸条，我打开一看，上面用英文写着：“你是基督徒吗？Are you Christian？” 我眼睛啊立刻就红了，我就觉得我亏欠了神，我马上到那个。房间内室关上门，像跪在那儿向神认罪。我太太还在外边叨叨叨叨，还在叨叨呢啊！我在那儿去认罪。 但是满嘴眼睛含着泪就出来了。出来我太太一看我这个样子，她一句话都不说。你知道，就是神使我们得自由。要是以前我没有信神的时候，那可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两个人最后可能要动刀啊。哦，真的，神就使我们得自由。我跟大家讲一件真事哈，就是前年啊，现在说是前年，我到温哥华去布道的时候，在圣道堂啊，布道完了有一个年轻小伙子，高高的个子，上来给我一张支票，他说这是我爸爸给你的奉献，我爸爸现在人在北京。我打开一看，上面是一个支票，上面没有写钱数啊。我说怎么没有填，他说我爸爸说让你自己填。我哪敢填呐，啊，我就问他的爸爸的名字叫什么，怎么写。然后我回到我住的旅馆，第一件事上电脑，我查查他爸爸到底有多少钱。我一查他爸爸在中国大陆算是很有名的，上了那个霍布斯什么富豪榜的那种，啊，那个而且奉献是很高的，他的奉献是中国有一年是最高的，他的资产不是很高哈，不是很靠前，但他的奉献，他的比例非常高，因为他是基督徒，尽管什么中央电视台呀从来不报道他是基督徒。啊，报道他给这个奉献了几百万，那个几千万，就这样。那我看到这个情况，我也没写，我也那个支票我也没填，我得跟他见见面嘛。等他从中国回了北美，然后有一次就见了面，见了面他才告诉我他的故事，啊，什么故事呢？他17岁的时候，啊，上高中的时候，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挨饿的时候啊。说了几句不满的话，结果有人告密说他搞反革命，结果把他抓到监牢里坐了17年牢，出来的时候30多岁了，啊，那个坐牢的时候感谢主，他在牢里信了主，在牢里信了主，信了主之后放他出来的时候就赶上改革开放的时候了，差不多快到了，啊，那个时候，那个他妈妈，他的弟弟去接他，啊，接他的时候回家的路上。他弟弟就跟他讲说，哥呀，你知道当年告密的是谁吗？谁谁谁谁谁谁，我都调查清楚了，他们现在在哪里，你看我们怎么办。这个弟兄就说，这个弟兄姓蒋哈，蒋弟兄就说，不行啊，你别老想报仇的事儿啊，我现在我在监狱里信了主了，信了神了，这个我们不但不能报仇，而且还要爱他们，我们要忘记过去的一切，啊，要用爱心来接纳他们。你知道，他弟弟就把他妈妈领到一边，悄悄说：“妈呀，我哥病了，啊，说脑子肯定是出问题了，又神神叨叨讲神嘛，啊，反常。”这个蒋弟兄出来以后30多岁，啊，娶了一个地主的女儿，因为那个时候好人家没人嫁给他的。地主的女儿也是黑五类嘛，是吧？啊，这个然后就做生意，两个人同心合意做生意，赚了钱，赚了钱以后回报社会，以德报怨，啊，充满了爱，大笔大笔的奉献，啊，真是那个在中国当时叫清贫慈善家，他自己非常清贫，但是大笔的钱奉献，啊，我在他身上我就看到什么叫自由。他在监狱里边得了自由，因为他认识了神，所以他出来以后没有被他的仇恨的枷锁所捆绑。如果他的出来以后他去复仇，对不对？如果他心中对社会不满，你看看那些人都像疯子一样，他的后半生整个就毁了。所以我就建议国内的人呐，多向那些上访的人传福音呢，啊，如果他们有了神以后，他们的心会平和下来，对不对？他们会借着祷告交给神，神也会为他们的心撑腰，为他们的心灵，啊，所以我就看到这个蒋弟兄就是这样得自由，啊，你们知道还有一个《彼岸》那个电影，你们有人看过哈？其中有一集叫《温哥华的春天》，啊，那个赌徒刘永宁啊，那是赌啊，输了1亿呀，啊，把他挣的钱全输光了，差点把他太太都输了，啊，结果后来信了主，啊，在温哥华。自从信了以后，那一天再也没赌过一次，啊，而且把他那个当年吃的那些药 他神经衰弱呀，各种药，还有什么脊髓空洞症啊，不治而愈，全都好了，得自由了。现在在温哥华，我这次上个星期刚刚去温哥华嘛，我也中间去他们教会讲了一堂道。他现在在一个教会做牧师呢，你知道，一个周小安那个教会开了一个分堂，他在那个分堂做牧师，啊，全时间的在侍奉主，在他的这个见证下，有几十个赌徒都信主了，啊，这感谢主啊！那个在温哥华那个地方有很多，你知道，很多这种人哈，拿着好多钱跑到这儿来没事干去赌场，啊，他专门向他们传福音，啊，那个当年那个谁赖昌星。我在温哥华也是在圣道堂布道的时候，那天晚上赖昌星决志信主走到前面来嘛，我就是把赖昌星交给刘永宁了，我说你来带他，啊，带了他几次，结果后来赖昌星不是被遣送回国了吗？我相信，我听说他在监狱里也开始读圣经啊，啊，他要了圣经在监狱里读啊，啊，你知道得自由，啊，在神里面得自由，你在人间不得自由，靠人的血气。啊，这个心思意念你不得自由，但是你到了神这里你就得自由，因为神那么宽广，那么明亮啊，那么饶恕啊，真是慈悲啊，充满了慈悲。说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亲完全一样，天上的父。啊，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得自由。如果你身上有什么你自己战胜不了的捆绑。啊，哪方面的心情不好，哪方面的罪捆绑着你，你就今天做上帝的儿女，上帝一定会让你得自由，借着祷告，借着跟他亲近。好，接下来如果你做了上帝的儿女，灵魂有了家，你活得有价值。我们人其实都有价值，上帝造每个人都有价值，但是我们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价值啊。任何一个东西的价值都在造它的人手中。你们知道麦克风的价值，就是让人用，我的声音进去传出来，这是它的价值。啊，汽车的价值让人开，是不是？电脑的价值让人按键，让人用。那么人被造以后价值是什么？在神手里成全他的美善的旨意啊。那个澳大利亚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没有四肢，叫什么？尼克，啊，他是这个牧师的儿子，啊，他小时候不懂事，他懂事了以后，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呐，你是不是将来在我身上要显一个神迹？等到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你突然让我有一天长出四肢来，啊，行一个大神迹，你的荣耀啊，让全世界的人都信你。结果等到他十几岁的时候，还是没长出来，他就绝望。他甚至想过自杀，啊！但是神对他说：“说我给你的是别人没有的，啊，我给你的是别人没有的。”他当时不理解这句话，他心里想：“你给别人的是我没有的，啊，你怎么说我的是别人没有的？”结果后来他没有自杀，啊，他就是靠着信心，对神的信心，借着祷告，啊，这个他就。不仅活下来，而且用他身上有一个小地方，像个尾骨一样的一个地方能动的啊，啊，结果摁电脑啊，读了很多书啊，好像是说读了大学的课程，而且听说他去年还结婚了，啊，最主要的不是这个，最主要是他那个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于神，对神的信心，结果他到处在全世界各地，听说去年也去了中国，去做演讲，做报告。台下坐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啊，他在台上没有四肢，很小很小，就你说他蹲在上面也好，坐在上面也好，站在上面也好，anyway都一样，啊，在上面一个台子上，他就给下边那些一个残障的人，给那些下边那些身体健全的人讲怎么好好的活着，应验了上帝那句话：我给你的是他们没有的，是不是？别人没资格站在这儿讲，他有资格站在这儿讲，啊，他的成功，哦，激励了无数的年轻人。他写了一本书，第一本书叫做《人生不设限》，中文翻译成啊，就是 unlimited， 就是没有限度，啊，其实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座的每位朋友，你不要自暴自弃，你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更重要的，你自己不要 对自己有错误的认识，上帝在你身上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就好像我们造了麦克风，一定有个美好的计划，我造了电脑，有个美好的计划，每一个计划不一样，用处不一样，但是都有用处，对不对？上帝从来不做废工，上帝不会说我不小心造了你 no、啊、上帝都知道啊，全世界没有两个树叶是一样的，那同样全世界没有俩人是一样的，只要你有信心啊，听神的话，神在你身上就会实现他的计划，他的目标，他的价值。你像我知道我自己也是个很不配的人，我身上也有很多毛病软弱啊，包括不仅我，包括我们这一代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但是神用我们，用我们哪一部分呢？哪儿能用他用你哪儿，哪儿不能用他不用你哪儿，他用你，用你所有的，对不对啊？就是你身上能祷告用你的祷告，能讲道用你的讲道，能这个探访用你的探访，能挣钱的用你的钱，你看那蒋弟兄用他的钱啊，用你各方面都可以啊啊！有些老人家我看他什么也不能做了哦，从早到晚的祷告，那个祷告的力量通天呐啊！他们每天就是用提着我的名字为我祷告。我知道在纽奥尔良，新奥尔良那边有宋尚杰恩典院的一批老人啊，多少年前就开始每天凌晨5点钟起床祷告，祷告到早晨吃点东西，他们都打个盹儿，就年纪大了嘛，然后再接着祷告，中午再打个盹儿，再下午再祷告，就这样一天到晚的祷告啊，把他们祷告事项一单那个全列在上面，对，所以每个人都有价值，你别说你没有价值，去爱啊，用祷告去爱，用这个奉献去爱，用这个去关心人去爱啊，用你的话去爱，有时候你一句话就能救活一个人的命，你们知道，你就没价值。我这次去香港，我刚刚从香港回来，我见到演艺圈子一边什么邓翠文呐、啊，什么郑明明啊，有一批人，郑秀文呐、啊，一块儿吃，他们有个艺人之家团体，啊，有一个牧师，那个谢牧师。在那儿我没有见着，谢牧师去韩国了，但是郑明明跟我讲个故事，我就很吃惊。他说20年前他们成立这个艺人之家，就是向艺人传福音的。为什么成立呢？因为发生一件事，当年那个射雕英雄传的第一版那个女主角叫翁美玲，你们在座有人看过吧，很好的女孩，就有一天晚上打电话给郑明明，郑明明是很著名的化妆师啊，美容师，啊，打电话说，我想跟你谈谈，心情很不好。郑明明说，好啊好啊，不过我今天没事儿，没空，过一两天我打电话给你，我跟你谈好不好？说好啊好啊。结果第二天凌晨听到消息，他自杀了。郑明明悔恨呢，内心悔恨呢，啊，悔恨自己。就从那个时候他下定决心他要传福音，就成立了这个艺人之家团契，他自己成立了慈善基金会啊，就是专门传福音用的啊。这个还有那个乔红他们一起做。所以有时候什么叫价值，你的价值不一定是你要惊天动地做什么事，有时候真的一句话啊，你对人的一个关爱，甚至一个拥抱，好，就救活一个人，或者让一个人再重新站起来。所以我们每个人啊，要顺服神，因为神就是爱，你顺服神，神就让你变成一个爱的出口，爱的祝福，对别人的祝福啊。这是我要讲的这个价值，信了主就有价值，还有信了主就有力量啊，成为神的儿女有力量。人生常常软弱，我们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做不了，因为没有力量啊，我们气馁，我们放弃，我们沮丧啊，我们的刚才讲的郁闷纠结都是你里面没有力量，没有力量。那个你们知道有个叫林书豪的啊，这个 NBA 的这个球员，他跟我女儿其实是同学，他都在哈佛，我女儿比他高一年级，但他们在一个查经班里啊，他们一起查经啊。我这个林书豪这个去年一下子不是，就今年一下子打得出了名吗？ 我还在我的微博上发了个照片，我女儿跟她的合影，结果弄得满城风雨，这个台湾的联合报什么全说是她女朋友啊，结果那是记者故意的，我写的清清楚楚的，他故意的这样吵，结果头一天吵了一下子，各报都转载，第二天他又纠正又转载，他出两次风头啊。那个林书豪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们在哈佛的四年呢都是一直有一个团契，就是亚洲孩子包括韩国的学生亚洲的一个团契，我他们毕业的时候我去参加毕业典礼，为他们一起祷告，真的我那是含着眼泪，我说这些孩子在那么一个自由化的地方能够四年坚守信仰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那么林书豪头一年打 NBA 很惨，你们知道旧金山队把他给 fire 掉了，那个然后那个辞掉，然后洛杉矶把他辞掉，到了纽约的时候他也是个二线的，坐板凳的，但是正好有三个主力队员全身体不好，不能就是不能上场，他这个候补队员必须上场，结果他一上去就圣灵充满，你们看到了，圣灵充满呢，因为他是爱神的。他自己说呀，他自己写日记写，他说 NBA 我大概是最后一年了，他都想的就以后没人聘他了，对吧，最后一年了，他说不过上帝呢，我打球是给你打的，我尽我的力气打，结果如何看你看着办，反正我是给你打的，意思就是说我荣耀你的名，我丢人丢你的人啊。他有点像大卫，你们注意基督徒读大卫的诗，大卫就这个样，他就把自己跟神赖在一块儿了，结果后来神就让他圣灵充满。后来他在这次不是在香港有见证吗，他见证的时候他讲得很好，他说他有一个动作好，就是带着球绕过人然后空中旋转把球投进去，他说那个动作他从来没练过，他说他觉得里面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指挥他的胳膊腿身子转起来了，呵呵，把球投进去了，那不就是圣灵充满吗，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什么，因为他把他自己交给神，神就让他有力量啊。神，你看圣经上讲那荣耀神的神必荣耀他，那亲近神的神必亲近他，对不对，那靠近光的光必照亮他，靠近壁炉的那个壁炉的温暖就温暖你，所以我们每个人你靠近神神就靠近你啊，真的是我们每个人。我记得我采访张学良的时候，就是拍神州那个电视片，第一部电视片去夏威夷采访的，老人家就说了，反复的说这句话，亲近神的神近亲近他，他就反复说这句话，他的老两口到晚年就是天天靠亲近神活着，也是活到100岁啊。所以我们看到做上帝的儿女啊，第一在家里有温暖有爱，第二在家里有自由，第三在家里有价值有尊严，还有在家里就是有力量，它是你随时的帮助啊，它是你软弱中的帮助，软弱中的力量。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来到神面前，我相信神给我的祝福啊，刚才我讲的那些见证人那些人的祝福也可以给你，每个人都一样啊。我的家也是，我的家在没有信神之前啊，我跟我太太其实特别相爱，没有这么相爱的，我们都是自己找的嘛，就是自由恋爱的啊。这然后我们俩都有学问啊，我是哲学博士，他是经济学硕士啊，都很好，但是就是啊打呀，闹离婚呢，闹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灵魂没地方放啊，都是凭着血气啊，凭着人的血气，凭着人的知识，凭着人的那个欲望，凭着这些东西靠不住啊。那么那个时候闹离婚的时候，北京有很多我们的同学朋友都知道这件事啊，我们闹得满城风雨啊，已经公开化了，要不是发生1989年六四事件我们就离城了啊，就是六四事件让我逃亡出来嘛，就中断了离婚过程啊。当时都就劝我离我们和好，但是我信了耶稣，我就知道我改变了，啊，我的灵重生了，啊，我在神面前开始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以前从来不认罪的，我跟我太太不管怎么着，我都觉得我是对的，她是错的，我救国救民，我这么样的，你应该好好尊敬我，我为什么回到家你不尊重我？啊，我到外边去给人演讲，好，啊，一回家我太太讲，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不服气，但是信了主以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不管在外边怎么叱咤风云呢，我在家里原形毕露是个罪人。因为人呐，人的面貌在家里是最原形毕露的，你知道？你别看你外边是个教授，是个企业家，是个医生、科学家，你一回家是什么？你是个人，对不对？我太太当年就说我，不管你在外边怎么着，你一回家你不是个好人，不是个好爸爸，不是个好丈夫，对不对？啊、哦，所以我信了主，我就发现我在变，啊，就是知道自己不行，知道自己不配，知道自己可怜，啊，知道。然后呢，心就开始柔软，啊，我就给我太太说，我说我变了哈、啊，我说信了耶稣了、啊，我说我变成个好丈夫了。我太太给我回信说，狗改不了吃屎，啊，她根本不信。那个时候我请她来美国，她不来呀。那个时候我请不是我请她呀，是美国国务院请他们来呀，她都不来呀。就是那个每年有一个最后一国贸易最后一国审批。啊，每年中国都要做一些让步，人权方面的让步。那一年的让步就是把我们几个太太让出来，因为我们都是通缉犯嘛，本来是不能出来的，啊，让出来。就是中国方面给他们发护照，美国领事馆给他们签证。那时候我太太都不来，我太太说好不容易分开了不去，啊，她知道我这脾气坏得一塌糊涂，我的精神分裂症，啊，那个我爸爸遗传给我的，就是那个摔东西砸东西，但是我从来不伤害人。但是我就恨不得能把房子烧掉，但那时候的房子不是我们家的，我不敢，我就砸电视、砸彩电呢、啊，绞他的裙子啊，就是这样，啊，我没法跟我过，啊，那时候，但是我知道我在变，我跟他讲我在变。那后来我太太还是来了哈，经不起，那是20多年前的来美国，那是很不容易的，她还是来了，来了以后就发现我真的不一样，啊，发现我真的在变化，变化，变化。那么感谢主，后来他也信了，他也信了之后，我们才有了和睦的日子，啊，就是灵里边踏踏实实，有事祷告，我是神的孩子，哦，我们有神给我们做主，即使我们两个之间有不理解、有误解、伤害，我们只要一起来到神的爱里就好了。所以以前有一句话，别人跟我们讲的，说是耶稣的爱使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不理解。我们觉得你们俩相爱就你们俩相爱呗，他跟耶稣的爱有什么关系啊？哎，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没有耶稣的爱住在我们俩心中，住在我们俩家中，我们俩不能这样相爱的。就包括我刚才讲的吕丽萍、孙海英也是这样，啊，所以现在你看我们活得越来越好。说当年在北京我们闹离婚的时候，劝我们不要离的那些人，现在都离了，好几对啊都离了。很好的夫妻呀，但是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信耶稣，没有神的爱，没有灵魂的支点，没有灵魂的支点啊！我是何等人，我不配，我跟我那些同学比，我比他们差很远，但是感谢神的怜悯，让我的灵魂有了家，有了支点。我虽然我还是软弱，我还是不配，但是我有一个家啊！人生还是有风有浪，但是我有了一个避风遮雨的地方啊，有了一个随时饶恕我、随时搀拉着我，甚至我走不动的时候，他可以背着我走的神，啊，这就是不一样所在。我们人呐，真的，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本来就活在他的怜悯当中，阳光、雨水、空气都是他的怜悯，啊，我们灵魂需要他的怜悯，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爱我们的上帝，我知道你此刻就在这里，你是灵，你知道我们心灵深处的需要，你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我的神，我感谢你唤醒了我的灵魂，拯救了我的全家，我真的要1000次、10000次的感谢你。我也为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儿女们向你献上感恩，他们本来也不认识你，是你的爱，是你的伟大的力量吸引他们，使他们来到你的面前，归入你的家中。 我也特别为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天父，我向你祷告，我把他们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既然是你的爱吸引他们，用各种方法把他们引导到这个教堂里来，把你的话，把你的爱心，把你的能力分享给他们。我的神，我知道你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你一定会让他们带着你的祝福回去，让他们不仅有肉身的家，肉身的归宿，而且有心灵的家，有心灵的支点，让他们里里外外都饱受你的慈爱。主啊，谢谢你，这就是你美善的心意，这就是我们人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此刻心里有一个感动，你说我愿意，我愿意相信，我愿意做上帝的儿女，我愿意打开我的心灵之门，让我的心与我神与耶稣的心能够紧密的相连，从此你不再孤单，从此你有祷告的对象，从此你有一个温暖的家。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好不好，我请你现在顺着心灵的感动向神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祝福，好不好？现在就请你们举，举一下就放下，感谢主，举一下就放下，我都看见，都看见。还有吧，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举一下就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都看见，都看见，感谢主。因为神其实知道你的心，真的，他知道你，不管你身体多健康，你生活多顺利，或者是不顺利，不知道你的明天如何，但是他知道你的心需要他。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他，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孤单的，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的神，你的神，他掌管着明天。还有没有心里有感动？你说今天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神，我愿意信耶稣，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好不好？如果有的话，请你举起手来。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见。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我看见。还有没有？如果你有感动，那是神在感动你，是神在呼召你，是神他那个圣灵的手在摸你。你愿不愿意得着神儿女的这个名分，这个特权，享受他家里一切的温暖自由，让你的人生有价值有尊严，而且成为你随时的力量，帮助你走人生的路，你愿不愿意？我最后再问一次，如果还有这样有感动的，你说我愿意的，请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除了刚才举手的那些，如果有在座的朋友，一开始我问你们说，你们说还不是基督徒的那些，你们现在明白什么叫基督徒？就是在耶稣里成为上帝的儿女，从此你不再孤单，因为上帝的爱永远接纳你，好不好？如果有的话，我最后再问一遍啊，请你举手，好不好？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见。还有没有？楼上我看见，感谢主。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说一句，我请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有感动，你都可以跟着我心里默默地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爱我的神，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打开我的心灵之门，我愿意接纳你进入我的里面，做我的救主，做我的生命之主。主啊，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有限的人，我是个有死的人，但你是我的恩典，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永远的帮助。从今以后，我是你的儿女，住在你的家中，享受你的爱。我在你里面得自由， 得价值，得力量。愿你的恩典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不离开我的全家和我的后代，直到万代。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最后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把这个放下来，要唱这个，我们一起唱这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大家都会唱哈，特别是刚才我们一起祷告，你们举手决愿意做神儿女的，今天你们得着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他，就是能信靠他，啊，不管是高山是深谷，他会与我们同行。我们只唱副歌好了哈，我们只唱那个副歌，好吧？我们只唱副歌，稍微快一点。好，我们一起来。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你同行，
他会伴我同行。
你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是最美的祝福。
好，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因为将来的生活会告诉你们，你所信的神是你随时的祝福和帮助。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我要邀请刚才所有举手，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跟着我一起祷告过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到前面来，我为你们做祝福的祷告。我希望你们带着这个祝福回去，回到你的家中，回到你的人生的道路上，好不好？在唱的时候，你们顺着歌声到前面来领受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请你们到前面来。刚才举手祷告的那些朋友们，包括楼上的，楼上的请你们下来好不好？你这面朝这边就好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请你们到前面来，我知道还有一些，慢点，还有一些举手的，不要犹豫，不要犹豫，到神面前来领受祝福，好不好？再来一遍。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他。好，请你们到前面来。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们就到前面来领受祝福。好，不要犹豫，不要犹豫，这是神给你们的祝福，你们自己来领受。好，感谢主。哦，感谢，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好，我们再唱一遍。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把今天走到你面前来的每一位恭敬交在你的手里，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你的孩子，不管他们在哪里，你与他们同在，不管他们是出是入，是睡着醒着，你都赐给他们平安。主，因为他们不再孤单，他们在你的家中享受你家中一切的慈爱恩典，丰富力量都属于他们，你的好处没有一样留着不给他们。主，他们是你的孩子，你说过你所爱的，你会保守他们到底。主，当他们软弱的时候，你加添力量给他们，当他们跌倒的时候，你把他们扶起来，当他们孤单 你来做他们最知心的朋友，当他们软弱你来安慰，当他们甚至爬不起来你背着他们走，这一生直到永生的路你与他们同行。主，谢谢你，我今天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也是求你听他们的祷告，他们遇到任何事情向你祷告的时候，我求你在天上垂听。主啊，谢谢你，因为他们已经归顺了你，你是他们的父，你是他们的保护，让周围的人看见都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这样的祝福交托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把荣耀都归给神。我们再唱一遍，在唱的时候教会陪谈的弟兄姐妹，你们就可以在这里有什么礼物给他们哈。如果你们谁没有圣经的，跟他们要圣经好不好。在唱一遍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在上边，也可以面转过来，也可以到这个荧幕的后面，都可以好吧，到后面去吧，到后面去比较好。好，到荧幕的后面，他们会给你们礼物。这一生最美好，请坐。现在在楼在台上的是我们，恭喜他们，真的是感谢主，他们真的是今天回家了。请各教会，你如果有你所认识的朋友们在上面的，请你们有一两位上来。我们今天很简单的只做一个动作，就是把留名，然后给他们一本福音思虑的小册，然后今天就不会花很多时间有个人的谈呐、啊，我们会把记录收下来，各个教会可以会后跟进。今天最重要，因为我们底下晚上还有一场，我们会有一个钟头的休息。啊 ，OK， 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下哈，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小时，里面有一些便当，有些吃饭的安排，我们请弟兄报告一下。
大家好，等一下下一个下一堂是7点到9点，我们现在中间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我们这里地方嘛很小啊，很对不起，但是呢，我们时间这么长呢，就为你们准备了一小小的便当。如果大家一起去拿嘛就很不方便，如果你们要因为有事要离开的，要走走的，你们就请安静的可以离开，如果留下来的嘛，就请你就留在你们的座位上，我们把便当送上来，然后嘛这个动作做完以后嘛，那么你们就可以自由去洗手间呢，去洗手间，你们要到外边去走走啊，你随便，我们就马上就找人来。如果你们是要离开的，因为有事，你们就请安静的离开。但是我们欢迎你们留下来，下一堂是7点到9点，好吧？我们马上就分发这个。